上好。今早在我们成人子路学呢，我们有一段很好的这个讨论的时间。其中的一个课题呢，是讲到什么是属灵的智慧，什么是属世的智慧。那若要我们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这两种智慧，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对吗？我们讲来解释什么是属世，什么是属灵的智慧。但若我们以这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大概明白什么是属灵，什么是属世的智慧哈。那人认为这个世上的智慧是什么呢？那这种智慧是怎样来的呢？当然人的标准是在于人的学历，所以你说这个人有学历，所以因此呢他很有智慧，或者说这个人他有一个身份，有一个职位，所以他很有智慧，或者他这个人很成功，所以我们认为他很有智慧。但成功学历就等于是有智慧吗？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聪明的人呢也会犯错。所以在组织学的时候，我提到在上周呢有一则的新闻这则的新闻呢使我很惊骇。因为是讲到一位高级经理他管理一群的这个工人，在他手下的工人，对吗？既然他是高级的经理，手下还有其他的经理们在他的管辖之下，但他却给人诈骗了1400万新币。那为什么他会给人诈骗呢？就是因为有人发个短信给他，说他某某远方的这个亲戚去世了，留下一笔整千万的这个数额留给他要他去领取。在领取的过程呢，他需要付这个费这个费这个费，对吗？这个故事我们听了太多了这个人真的去付这些费，到头来他付了1400万的这个新币。当然他没有拿到那所谓1000万的这个产业所以我们看不一定是一个身份或者一个学历带给人有这个智慧。那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简单的说，属灵的智慧就是一位顺服神话语的人，这就是真正的智慧。在那一则新闻里头呢那一位记者，在最后写了那个故事之后，后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贪害死了这个人。It says, Greed kills him. 所以若我们顺服神，知道在十诫里头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不要贪，对吗？那若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然后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怎样去应付，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神就给我们智慧，这就是属灵的智慧。愿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神的智慧，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呢来应付各样的考验能够更好的为主来做见证。今早呢，我要继续三个礼拜前与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起于约翰一书第二章12到17节大家还记得在上一次呢，因为时间的缘故呢，这个在 四方面呢，我只能够讲到两方面。那我把这几节的经文呢，给一个主题，讲到是基督徒的生命。当然，今天我把它换为不要爱世界，因为我们要来看后面那几节的记载，尤其是十五到十七节。那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之前呢，谈一谈，在这段经文呢，他提到三群人，有小子啊、父老啊，还有少年人。那到底他们是谁呢？在开始这一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就称他的读子、读他书信的这教会哈为小子们。那我告诉大家，我说他是写给基督徒。那为什么把他们称为是小子们呢？原因是因为在年龄上呢，他比许多的这信徒年纪比较大，因为那这时候呢，约翰应该有80多岁整90岁的年龄。那他看到他的这个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们呢，一般上都比他年轻，所以他就说：“我的小子们啊，我写这话给你们。”那为什么又讲到父老，又讲到少年人呢？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小子是所有的信徒，在所有的信徒里头呢，他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那些在主里或者信主较久的时间，他称为父老。其实原文是父亲的意思，但是讲到在年龄上，在属灵的这个经历上，他们在主里比较长久的时间，所以他，这约翰呢就称他们为父老。那些在信仰比较短的时间呢？就称他们为少年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解经家呢，有的认为这是以这个父亲儿子的关系呢而写的。好，那不但他提到这三群人，我们看到当他写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也重复他的话。那在前面呢，他说：“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接着主得了赦免。”然后后面呢，他又再写给小子们。那在上一次呢，与大家分享呢，告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第一次他提到的时候呢，他所用的动词是当时的时代的时态 present tense 就是当他写这一句话给他读者的时候呢，读者的立场就是好像他们在听约翰在讲话。所以他说：“小子们，你听，我现在该告诉你们。”那第二次呢，第二次他说：“我曾写信告诉你。”那他的动词呢是过去的，对吗？所以在第二次呢，他是提到他已经提到的，所以这个立场是这样啊。我现在告诉你们，那现在他们读的时候呢，就好像约翰已经告诉他们，所以是个前后的这个因素。从这一段的经文呢，约翰要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和现在的生命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在上一次呢，我提到第一方面就是以前我们在罪里头，现在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 那他又告诉他们，你们以前不认识这位真神，现在你认识那位从起初原有的。我不能够倒回再讲这两个分段，提出来是希望大家还能够有一个印象，我已经讲了这两方面。那今早呢，我们要来看第三呢，在这里约翰告诉他的这个读他书信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已经胜过那二者。我们来看十四节在中间的那一段，他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二者。好，这里呢，他在告诉信徒，你们现在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你们已经胜过那二者。所以这里讲到以前他们的生命呢，他们的生命，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生命呢是随着二者而行，就是由二者 来控制来摆布。但这个是过去的，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从二者的手中救出来，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字得释放，对啊，信了主得释放。到底释放是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是由罪来控制我们，罪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喜欢犯罪，容易犯罪。但神将我们从这个罪的控制辖制呢，把我们救了出来，所以我们得释放。但他也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神把我们从二者的手中救了出来，所以我们不再受这魔鬼的这个控制或者辖制，我们不再为他而效劳而努力，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救来了，我们不再是二者的奴仆，我们已经得了释放。在这里呢，他告诉少年人，就是信主不太久的一般信徒，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记得吗？我说父老跟这个少年人的不同就在这里，信主比较久，信主比较短时间的。他说，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二者。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二者它指的是什么呢？在原文呢，它的字是指的是一个人，也有一个性别是男性的。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这里约翰他在想的那一位二者呢，就是魔鬼。魔鬼就是那二者那为什么说他是二者呢？他是二的呢？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二，魔鬼的本性就是二，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工作呢，也是二的。所以我们说，魔鬼呢，搞的是破坏，不是建立性的。那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彼得这样的告诉我们，务要谨慎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记得彼得写的他的书信是给在受逼迫的信徒， 然后他在这里提醒读者，他说记得以前受苦难的信徒，那谁使到他们遭受逼迫呢？那我们以为那时候是人在逼迫他们，对啊，那事实上呢，彼得要我们知道的就是魔鬼使用他的工具人来逼迫这些的信徒。那提到魔鬼的时候呢，他说他就好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想吞吃人，寻找吞吃人。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们要谨守，我们要保守自己。所以约翰说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就是魔鬼，他是恶的，他要破坏、这人。那他恶也有一个原因，圣经说他要使真理受到损坏，或者我说他要扭转这个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这就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扰惯了一般。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这邪灵和魔鬼的道理。那保罗来要我们知道的就是魔鬼他会扭曲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怎样分辨真和假呢？那简单的说，就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本圣经，所以认识圣经非常的重要，不然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受到假先知的影响。所以他要、破坏神的道理，所以就我们要小心。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细心的听。也愿在这里讲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真理来分析神的话语，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有真理，我们才能够在主耶稣里头呢、刚强。那回到这个少年人、胜过恶者，他们什么时候胜过恶者？换句话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已经胜过魔鬼？当然每一天我们都要靠主胜过恶者的引诱，对吗？这里呢，约翰给我们、看到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胜过恶者，这一个动词啊，虽然是一个过去的事情，它用的是一个过去的时态 past tense 啊，但在希腊文里头呢，这个希腊的语言里头呢，它加了一个 tense， 加了另一个时态。就是所谓我们、常说的这个 perfect tense， 其实在英文也有 perfect tense、但我们不常用、为什么呢？原因是 perfect tense 是用在 过去的一件事情，那个果效呢是长久的。让我解释哈，当约翰说你少年人已经胜过恶者，我们胜过魔鬼的那时刻，就在于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因为那时呢，主就将我们从魔鬼的手中呢救了出来，我们得释放了，对吗？我们已经胜了恶者。而这个得胜的经历呢，是有长久的效果，就是每一天我们仍然能够胜过恶者。那你说为什么有时候人却会去犯罪呢？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所以我们要每一天在心里有那个顺服的心。接着我们因为顺服神，神的话语，我们胜过恶者。但这个胜利已经是我们的，已经是保证我们一定会胜过恶者。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是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保持在主里头常常得胜，得胜恶者，得胜我们的罪恶。好，那少年人怎样胜过这个恶者呢？约翰说，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神的道，所以刚才我说顺服神的道，神的话语使我们常常胜过这恶者。所以顺服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那约翰又告诉他们说，你们刚强。到底这个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少年人在力量这方面，力气这方面呢，是比年老的来的刚强。这里呢，他讲的不但是这个体力，不是单单体力，他讲的是他们的精力。那怎样解释呢？你看顺服神是要我们的心来决定的，我们要一心决定要顺服神，这样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我要顺服神。所以这个是心里头已经做的决定，我们每天要做这个决定，当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决定，我要顺服神。那考验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要顺服神。所以约翰说，年轻人你刚强，就是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有想到我要顺服，所以他们就胜过那个恶者。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是不是仍然有这种的态度呢？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胜过恶者的，那个胜利神已经老早赐给我们，是保证的。我们来看第四方面，第三方面，第十五节，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okay， 基督徒的生命是不爱世界，不爱世界。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这句话是一个命令，不是由我们选择还是要做还是不做，所以是命令，我们必须这样做，不要爱这世界。那这里含有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跟以前的那个生命有一个分别。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跟非信徒的生命要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不同，不是说我们的穿着不同，我不是讲到这个外表，你明白吗？不是外在的，不是讲到穿着，不是讲到发型，我讲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追求，我们认为理想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选择都跟以前非信主的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约翰呢，就这样简单的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世界会夺去我们爱主的心。那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是世界。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很好，就是用这个字世界，他说不要爱世界。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的中文翻译是神爱世人，对吗？所以我们知道神爱世人，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他爱的是世上的人。但你看英文的翻译呢，好像就是一样的，对吗？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OK， world， 然后这里呢 Do not love the world， 是同一个字。那我们看中文的圣经呢，就分辨很清楚，当我们说神爱，他爱的是世界上的人，对吗？那这里保罗对不起，约翰他写的是不要爱这个世界，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在这里呢，约翰所引用的这个字啊，在原文呢，它带有一个道德的意思，是讲到道德这一方面。所以当他用世界这两个字呢，这个用词是说到人抗拒上帝，与上帝对立的系统，约翰称为这世界。所以简称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以神为敌的世界，还有一切拒绝神话语的一个系统。所以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那些拒绝神的，不要去以那些以神对敌的有什么的这个牵连。所以就在这方面，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那这里呢，他讲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包括我们选择的娱乐消遣，还有我们心里的愿望。所以若拿一个例子来讲，若 你说我要成为一个赌神啊，我要成为一个赌神啊，当我这样用大家都明白吗？一个很厉害赌博的，那你想一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否可想到我要做一个赌神呢？那不要讲赌，要做神本身就已经不对了，对不对那做赌神我们知道，因为这一个职业，若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职业所以这一个职业本身呢，就以我们认识的真理有冲突的地方，对不对？因为赌引来的是什么？是贪。那我们知道神叫我们不要贪，不要爱这样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以神对立的，所以这要引我们去思考，每一次在我所做的每一项决定，无论是我的事业，我终身大事，甚至让我讲一讲甚至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要考虑这一方面，就是这是不是神不要我们到的地方，这非常的重要。好，当然约翰有加以解释关于这个世界，所以第十六节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说在这世界里头呢，有三样东西，一就是肉体的情欲。到底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这里的肉体指的是那完全堕落的本性，就是我们人那堕落的本性那肉体，所以我们仍然有这个肉体，这个犯罪堕落的本性。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这个跟这个旧的生命呢，常常在对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呢，他告诉我们，这个肉体跟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常常在征战。所以你是一位基督徒，你会发觉到，当你要决定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到你心里有那个挣扎，对吗？所以又允许我用这个赌神这个职业来谈一谈。那你想有这样的一个职位，那好不好我去应征做一个赌神。所以在你心中你会有一个挣扎，为什么有那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在你里头有那属灵的生命在告诉你，这个职业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了。但是你的旧人又告诉你，这个职业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带力，所以你就在挣扎。所以当约翰说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他只讲到那个旧人，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他引我们去追求的那些东西。约翰说这就是肉体的情欲。那在我们每天生活上，我们有很多选择，你有这个自由选择，自由选择，比方说你要看的电影，对啊，你有选择，那你选择要看哪一部 的电影，你有选择到什么地方去用餐？你有选择到哪一间教会？所以你有 很多自由的选择，但我们的选择带有什么的原则？你的选择的原则是什么？若我们的选择是，哎呀，不用理了，看什么戏都可以，对，你开了那个你的这个电脑啊，那你去找那一些免费的那个电影，对不对？啊，你说不用管了，哪一个就好，开起来看就好了啊。那若你没有想到那部电影是你可以还是不可以啊看的，这样的选择呢，有它的危险性，对吧？所以今天人开，他喜欢看什么他就看。我们让我们的肉体来控制我们，这样的一种心理，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的灵命有很大的损失。因为约翰这里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叫做肉体的情欲。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考量是，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吗？这符合圣经的教导吗？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以前的生命跟现在的不一样，以前我们不用想到要不要顺服神，现在我想到的就是凡事我都要尊主为大。愿神帮助我们，不但有肉体的情欲，约翰告诉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这个眼目的情欲就是由我们的眼视看到的而引来的情欲，所以看得重要吗？看到也非常的重要。所以看的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的选择，对吗？打开电视机，打开我们的电脑，我们有选择。打开我们的手机，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有网络，所以有选择。在选择看的这一方面，我们是什么，以什么为标准？我看要以上刚才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标准是应该一样的啊，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还是违背神心意的事？那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一生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顺服神。那最后的一样东西是今生的骄傲。那有一位圣经注释家，他说原文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很简单的，就是生活上的伪装。生活上的伪装，也有一位注释家他说，这个今生的骄傲呢，指的是生命空洞的一个保证的东西。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呢，带给我们的只不过是暂时。那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去，过后在十七节呢，约翰却有讲到， 那我们追求的是暂时的，会过去的，还是永久的？所以回到这个今生的骄傲，讲的就是我们这在世上所追求的，然后呢，以这些东西为骄傲的。有的人以他的金钱为骄傲啊，有钱；有的为着他的身份，他有身份啊，有身份有势力，在这方面他们骄傲。有的可能是他们的这个他们成功，他们很成功啊，财富。这成功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若我们以这些属世的东西，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而觉得骄傲的话，那恐怕我们就有约翰所谓的这个今生的骄傲。我们要知道，我们拥有的，无论是我们的财富还是我们的这个成功，这都是神的赐福，我们为这些东西来感恩，而不是以这些东西为荣。那我们更要以我们的财富才干来侍奉神，所以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以神为敌，我们要爱的是神，愿我们能够全心的来爱主。那为什么不要爱这个世界呢？刚才我已经提到，因为爱世界呢，很多时候取代了这个爱神的心。所以当一个人追求这个世界，他的一心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他发觉到他很难爱神。当人一直在追求世上的东西的时候呢，怕的是他以这些物质的东西为神。耶稣他自己说，你不能够侍奉神和马门。我们知道马门两个字呢，意思是这个金钱啊，我们不能够爱神又爱马门。他这里指的是，当我们把钱当作是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爱这位真神。所以愿我们爱的是我们的神。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金钱，我们要懂得感恩。第二点，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把自己呢成为神的敌人。雅各书四章四节这样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所以这里雅各也要我们看到这个爱世界的危险性，就是我们故意去爱这个世界，那同时呢，我们是故意以神为敌。我看不要爱这个世界有最后的一个原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和其上的东西都要过去。是的， 我们知道这世上的东西不是永远的啊，都要过去。我们看到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你看到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当你看到那个最有价值的，你就为那个东西而活啊。有没有听过有人为他那一部车而活？就是他爱那一辆车哈，爱到一种极端呢、啊，那什么东西他都不爱了啊，包括他的妻子他也不爱了，他只爱那一部车，所以他会保养那一辆车，使到那一辆车呢在最漂亮最好的状况。这些都会过去，对吗？这辆车会过去。我们以人的这个亲情是不可以过去的，对吗？尤其是在主里头的这个关系是永远的关系。所以约翰说，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让我们抓紧的是那有永恒价值的，那永恒价值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世上的东西我们可以失去，但我们不可以失去神。我们可以说我不信靠这世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要信靠神。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带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因为只有他以关乎他的事情才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讲到这一点，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我在做的啊。当然你们有一份工作，你努力工作赚取金钱来糊口，这非常的好，但这只不过是我们今生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有这个永久的价值的工作呢？就是侍奉神。我们有想到为主工作这一回事吗？教会有很多事工，我期望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参与教会的事工。我还没有谈到这个所谓的全时或者全职的侍奉，是讲我们以基督徒的身份要来侍奉主。有没有想到？因为只有这些的工作才存到永远。那第七节的后段说，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的长存。这一点呢，我已经强调了很多很多次，就是你行神的旨意，那这个效果才存的永远。愿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心意，说神啊，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年轻人，在你的决定，无论是你的终身大事，你的事业的选择，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那年长的呢？看我们每天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与他人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想到，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啊。这样的讲，让我简单的这样的说，可能大家就明白啊。很多时候我听到人家这样说，口是我的，我喜欢讲什么都可以。对，口是你的， 但我们是否可以讲什么话都可以？我们知道那个答案，不可以。愿我们能够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以前的生命我们要放弃了，我们现在活的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一种生命改变了的生命，一个胜过二者的生命，一个不贪爱世界的生命。我们来做个祷告。